啊，不然我音量怎么调？我要随着你的远近在那边。
DJ 抓了 B 吗
？DJ 开始抓声音，
真是抓了 B 哦。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都想知道的。欢迎收听都想知道的，我是凯，
我是希尔。今天很高兴呢，我们又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 Summer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些职场鬼故事。
大家好，我是 Summer。
大家的那个频率今天都比较低，因为要讲鬼故事了吗？
阴气比较重吗？
对，阴气重。
就大家都在职场上遇到很多阴气很重的人。其实我就是在《远见》杂志的一个文章看到，就是说职场最讨厌的人就是有七种。那这七种人呢，让我最有共鸣的第一个就是很爱讲八卦的人。那 Summer， 你是不是在职场上有遇到这样子的人？
当然一定会，谁在公司不会遇到爱讲八卦的人？当然我自己呢也是会讲一下，但是就是要看人。对，因为我遇过那种哦，譬如说你跟他说你对某件事的看法，还有你真实的感受，他会就想给他传出去呢，他会直接说那个谁谁谁说你怎样。
可是我觉得传出去可能就是你真实的想法，他可能会加油添醋。
就算是我没有加油添醋，我觉得他也不应该传出去。
你说你就只是希望我们两个人对话，你不要去跟别人讲。
对，我遇到的这件事情当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啦，但是他就是当时我之前某个公司的同事，他后来还被 HR 警告，因为他会跟 A 讲完之后去跟 B 说 A 说他说什么，你懂吗？有点八卦讲多了会变成一种挑拨离间，
就是搞小团体吧。然后到最后就是，可是小团体其实在公司还蛮正常发生的，一定会有小团体的存在，那一定有些人比较好，有些人比较不好啊。可是如果是讲那种就是说谁跟谁在一起，这种也算八卦吗？
也算八卦啊。没有啦，因为应该这样讲，八卦有两种嘛，就是你第一种就是刚刚那种讲谁不好，这个很容易挑拨离间的那种演变成那样。然后呢第二种就是没事就在办公室讲八卦，讲很大声的那一种，
就说那个谁谁又做了什么事情，这种就很讨人厌。
对，而且你上班时间你讲那么大声，你是要昭告天下哦。
就是他有点故意刻意的去做这件事情吧，然后就是可能想让对方难堪啊什么的。
对啊，其实爱讲八卦的人，他们其实久而久之真的是不好啦，因为会让自己的信任都消失，这样别人对他的信任就会下降，因为不敢跟他讲东西。
对，
然后他也导致说就整个团体的那个气氛，就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猜忌或是怀疑对方，说你是不是私底下又讲我什么，然后表面上跟我这么好。
对，就有点团队毒瘤。
对，可是这种人他也是没办法消失，他就一直会，应该说每个团体都会有这种人。
对，所以就是你还是能接受，职场就是这样，只能接受。
可能你有就是像我自己啦，我自己如果遇到像这样子的人，我可能就会避而远之，我不太会去太靠近他。如果他要靠近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不太会跟他说出我自己内心的想法，表面附和。
哦，对，表面附和就是真的是有几招，你就直接跟他讲说是哦，那他怎么会这样说，或者是就是也有跟他互动的感觉，但是你不要跟他讲你真实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或是你不要去表示你的立场是什么。
对，他可能会讲出去，保护自己就好。
第二种人呢，也是就是我也没有到很喜欢，可是我身边好像比较少，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说不的人。大家跟他可能想叫他做事情，他什么都盖瓜承受，他也不会去拒绝，他不好意思去拒绝别人。他就是人家叫他做什么，虽然他心里没有很有意愿，或是他可能私底下会小小 complain， 可是他还是会去接受，他不会勇敢去说不这样。
对，其实第二种人就是讲白一点，他就是烂好人。
对，
其实烂好人这件事情我们不能说讨人厌，因为他自己想要让自己 loading 这么大也是他的事情。但是呢因为这篇文章讲到说这七种人很难在工作上获得成功，我必须说烂好人真的是很难，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 loading。如果别人叫他去做什么杂事他都接受，第一个他会压缩到他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来就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必要做的，并不是那种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那我可能帮你一下还 OK。 但是如果是那种不重要，说不定这件事情应该说任何人都不需要做他还去做，那他其实吃掉自己学习跟成长的时间。
对啊，因为他其实有时候他可能帮别人做，他自己的事情反而 delay， 到时候他要怪他还怪别人还怪自己。
对，而且如果这种人 因为像一个团队里面会有主管跟下属，这种人如果是主管会很可怕，因为他可能会为整个团队揽来更多事情。
哦，对，那很可怕。
对啊，然后因为像我之前自己是就是也有主管的角色，我自己是主管的角色，然后我的团队有一个人呢，就是有个女生，那她不是烂好人，只是她是比较 junior 的人，所以她一开始有人请她帮忙什么，可能她可能不太会拒绝。身为主管的我们就是必须要去帮她过滤一下，就会问她说，哎，那你最近手上事情都完成怎么样啊，然后她就会讲她现在手边有的事情嘛，顺便一定会讲到说别人有请她做什么，然后我就会帮她过滤一下。
那你会去帮他协助说，这个可能要交由他们自己去弄，你就可以先不用处理这样。
如果是太花时间的，不应该是他的 loading， 我就一定会去讲。但如果是真的是随手一件小事，反正因为他也不是真的完全是烂好人啦，所以如果偶尔一件手边一两件小事他去做，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有时候职场这种东西啊，就让人家欠一个人情，其实对自己做事是有帮助的，
就互相帮忙。
对，
未来你需要他，还是对方也是会帮助你。
对，打好关系。
我觉得我自己初期 junior 的时候，我也是比较不太会去拒绝别人，大家说给我东西，然后我就会想说，哦，不好意思拒绝，因为可能还太新或太菜，然后想说拒绝会不会让大家觉得说我就是不愿意学习，我会有这样的心态啦，然后我就会什么都接，可后来发现自己就是忙到爆，开始试着去拒绝，不要让自己好像就陷入那种两难那种感觉。
欸，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分享，因为很多人想说好，我不要当这种人，可他就真的不会拒绝。
真的，
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之前怎么去拒绝，你怎么学会拒绝的？
真的就是勇敢拒绝啊，就是说，哦，我现在自己手边的事情很 loading 也是算很重，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帮你。其实你是勇敢开这个口，你要勇敢去开这个口，因为你永远不讲，人家就觉得你一直接，他就觉得你可以，他就一直丢给你，就会变成这种的状态。
应该是说，因为他不知道你的 schedule，
对，
所以他永远就觉得，哦，你好像 OK 了，然后你好像都没什么事了。
哦，对，我跟你讲，这边呢，会有两种情况。
嗯，
一种是真的不关你的事，是别的部门把你当小妹，别的部门的可能比较职位比较高的人他们，这种就真的是拒绝，因为这就是杂事。
对，
但是当然拒绝你不用说，啊，我不要或什么，真的你可以有个说法，比如说，那我可能要先确认一下我现在手边的 schedule， 我才能跟你确定之类，就是这种用这种方式，你可以不用当面说不。如果有一些很害怕当面说不的人，可以用这种方式。第二个情况呢，是你主管交办你事情，我觉得要看人啦，我们不能说主管给你，你事情太多你都可以说不，但是要协调。
对，
因为有些人他不是其他部门随便杂事丢给他，他不会说不，而是说公司，尤其是主管，主管就代表公司嘛，交办给他的事情太多，他 loading 太大，他也不会说不。
那我自己是主要是我自己的 team 里面，可能主管丢给我东西，然后他可能觉得我 loading 可以，他就一直丢。我的情况是别的同事他动作太慢做不好，然后我的主管他就会说，欸，那他做不来的话你要不要接，变成好像会做事人就一直接，然后不会做事人好像 loading 就越来越轻。
主管直接这样跟你讲哦？
对，后来我就发现这个怪怪的，因为大家会做事人就一直做，然后不会做事人好像就可以这样每天晃晃晃晃晃，然后好像只要我说我做不来，然后就可以丢出来给别人。
对啊，欸，其实我觉得这个情况一定是很常见。但是我觉得是主管怎么讲，
我觉得我主管在这件事情上可能没有处理到很好，因为他觉得说，欸，你效率高，你处事快，你就做得多，这样反而会让我心态不平衡，那我也可以慢慢来啊。
而且团队的人才会一个一个离开，
对，就他会觉得做得很累，然后那些人他们好像每天都来就是喝下午茶的感觉，你知道，所以我会心态很不变，到后期就变得很不平衡。
嗯，我觉得这个看那个 deadline 有多急迫，其实你主管直接跟你说是因为团队的另外一个人他的效率没有那么高，做事没有那么快，我觉得可以接受，只是他可能要同时跟你表达这个 deadline 有多紧，然后他那边也会去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加强辅导或什么之类的。
嗯，
不过我自己的主管是不会遇到这种事情，因为我自己的主管是不喜欢效率太低的人。
哦，
对，那个久而久之可能他就会被认为不适任，
对，就被拖垮整个团队啊。
对啊，我也不能就是因为后来我自己有在思考就这件事情，然后我想说那未来如果主管来找我，我会不会一直都说不行，就是一直拒绝对方。
没有，你一定不可能说不行啊，你不可能，
我可能会说我 loading 最近有点就是负荷不来，可能没有办法再接。我 后期我是变这样。
其实这边有一个谈判技巧，就是那你要跟主管说，好，这个东西如果它很重要我可以帮忙，但是我这边 loading 会被挤掉一些事情，那我可能有些事我就没办法做，我一定会去跟他谈判这个东西。
哦，就变成我要去谈说，那我一些小可能小客户，那他要不要拿回去做？
对，
就是可能他 loading 不会太重，然后我也比较 balance 一点。
因为其实主管他会知道每一件事情 priority，
嗯，
不要让他觉得是无底洞。但是这个时候呢，刚刚在讲说不知道会说不的人，下一个就是凡事先拒绝再说的人。
哦，这种也超多。哦，这个可以跟就是我觉得他第四点一起，就是推脱一切问题，他们其实有点雷同，因为他会问题来他就先都拒绝，或是说啊都不关我的事，然后或是他反正他就是先挡在门外就对了。
对，他们是同一类人，但我觉得情况上还是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像我自己有遇过就是凡事先拒绝再说的人，就是有这种同事你会觉得好不方便。
这种人是不是就是 teamwork 太差，他没办法团体合作，他喜欢自己干。
我觉得这种人有两种，一个就是你可能说你说了自己干，他就是他不想要，他觉得他自己做的事情非常有价值，他不需要浪费他的时间去帮你相对没价值的事。另外一种人他就是懒得做事，我真的有遇过。
那我觉得懒得做事蛮多的。
懒得真的，我跟你讲很可怕，就是想要请他帮一个忙，他不会直接跟你说不行啦，因为没有人这么白目，
他就说哦好好好，但迟迟没有动。
哦，这个更要不得。但是他不会答应你，他会推脱，他说可是那个时候怎么样怎么样，他会
找各种理由。
对，然后他那个一定要去现场吗？你可以理解他不想要帮你。
对
这个很不方便啦，但是你不要来用影响到我就好。
可是这种人他也是有区分，就是他就你刚刚说的他懒得动，还有他能力很好，他不想要跟别人合作，他觉得别人会拖垮他。就是我帮你做或是我们一起合作的时候，他觉得他不要，他就是要自己一个人做。你有遇过吗？
我没有遇过，但是我觉得这种人比懒得做还要可怕。我会觉得他的心态是自，就是一样是自私，但是他就是再加上一个觉得自己很屌。
觉得
就是他的眼光是在高，他就别人都配不上他。
对，如果懒得做事你就只知道说他就是 OK， 反正他就不要算一个人力。
可是你不觉得这有时候也会让就是做事人心态也不平衡吗？
如果他是一定要跟你 teamwork 的人，当然不行。那可是因为有时候是那种比较大型的专案，你可能需要别的部门来帮助你，可能一件事情支援一下，你一定会先自己去跟他谈嘛。那他不想，就你就会比较不方便。可是讲白一点，你可以找别人。
对啊，就是找愿意的人嘛。
对，除非他就是譬如我们两个一组，他就是长期是这样，就是不做报告的同学。
哦，那个
伸手白，
对，简陋的那种。
我懂，就是以前我们在大学很常就是大家已经分好组，然后他就是不做
吸血一组，
然后他就整个成果就这样，
对，就全盘吸走这样。
没错，
对啊。
那这种人在大学的时候你可以就不要找他，那可能在工作上你就没办法，有时难免会遇到。
如果是组员就会比较麻烦了。
对，
你看第四个推脱一切问题的人，推脱一切问题的人他其实不一定是不想帮忙，他是譬如说这个专案发生问题了，他会去找各种理由然后来搪塞。
嗯，
这我就可以分享以前的同事，就是一有 trouble 或是可能问题 issue 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说哦那不是我用的啊，然后就会开始找各种理由，就是把责任都推出去，就说那个是哪个部门没弄好，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就是完成这项事情，或是说导致这个错误的发生，反正从头到尾都不是他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
对，这个我很有感觉。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这种人这个问题可大可小，就是那种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啊，发生问题也不会带来什么很大的损失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觉得说哦，反正他就是很爱推脱的人。可是呢，如果这种层级到了部门跟部门之间要认列责任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站在主管的角度，他算得清清楚楚也是一种保护他团队的做法。
这倒是啊。
对，因为你不能为你的团队揽下太多责任，因为像我身为团队的一员，如果我主管他把所有错都揽，那是不是等于是因为我们是执行者嘛，所以也等于是我们揽嘛，我们其实的士气会被打击。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这个文章里面写的是说哦，就是像刚刚那个不做报告的同学，这一组报告得很高分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有功劳在里面，更讨厌。然后这个报告很低分的时候，你就说你看就是那个谁谁谁 自己不做还怪别人做不好，
啊、我就说不要那样做啊，你们就要那样做啊什么的，
反正什么话都可以讲。
对
对，所以如果是这个情况，就真的是很讨厌，
他就自然会在那个环境被淘汰掉。
可是我必须说，认错这件事情是有难度的，
对，他是需要勇气。
可是因为也是要看你自己本身角色啦，因为有些人就像你刚刚讲主管，他如果去把所有责任都揽下来，那这样子就会影响到下面团队的士气嘛。
对，
可是如果今天只是一般的，就他不是主管级，他没有到管理职，他只是就是我们平常就是我们是平行
的那种小层级的事情，
那这种遇到这种人就是只是部门间大家都是小层级，这种人也是很多欸，
很多啊，
因为其实大家就是怕犯错，所以大家就会去推这个责任，
对，就不想担那个事情，
对，
怕那个考绩差，
对， 对，因为还是影响到自己的薪水吧。
对，
好，第五种就是自作聪明的人。
自作聪明是说在那个职场人际关系中常常会表现傲慢自大，觉得自己很有领导风范，觉得自己的建议最好，
就自以为是领头羊。
对，
是希望大家都听他的感觉吗？
他们会觉得他们的建议是独一无二的。其实这个我遇到比较少、欸、
我也比较少，
而且这种事情通常是比较小事，
这种是不是比较发生会在就是主管级会发生的那个比较多、哦、
可是我觉得身为主管他有一定的资历跟经验还有专业，
以前公司就是有这样子的主管，但是他觉得自己能力很好，他就觉得说下面的人都不如他，而且他也很怕下面的人比他强，这种最可怕，因为他就 会想办法把你压下去，然后你只要、嗯、可能想要有一些特别的表现的时候，他有时候会不会去特别突出说哎、欸，我下面员工怎么样，有些还更夸张是揽到自己身上、嗯、就是说哎、欸，这些都是我的功劳，
这个很可怕哎、欸。
他在这个公司待很久，所以他很怕别人比他厉害然后超越他。
哦，我懂了，有一种就是刚好就是仗着自己是老鸟。
对，
哎、欸，我跟你讲他这种很可怕，因为他就是一个停滞的人，而且他有自卑心理，
对，
他不想再继续学习，他才怕别人比他还要前进，
他已经无法再学习了、
欸、他只要发现有人比他好他就开始打压、
啊、
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就有观察到，就是他是个主管他也做这样的事，那他下面的人你真的是流动率还蛮高的，
因为他的团队就不会成长啊。
对啊，哎、欸，大家发现自己做一些事然后可是得不到一些他应有的回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那我干嘛，我就摆烂或是离开啊。
对，这种人就不适合当主管。
没错，这是很可怕。
第六种人，情绪化的人。
哎呦，这种人超多。
这个我很
受害者，
这个我很有感受哎、欸。
这我也是，
对，心有戚戚。
因为其实呢，我主管自己就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人，
志同道合。
好，那你们两个先分享好了。
因为情绪化的，我跟你讲，情绪化有两种，一种就是他情绪化但他不自知，另外一种是他自己知道他情绪比较波动比较大，那我主管他是后者，我觉得就比较好，因为他自己有讲过他是先处理情绪再处理事情的人。这个文章写说破口大骂羞辱是有点夸张，但是呢我以前遇过一个更夸张更情绪化的主管，他本身是要去看心理医生的那一种。我跟你讲这很可怕，因为呢比较没有勇气的员工，应该说比较胆小的员工，那个时候我记得那主管是一个女生哦、喔、女生小小只的，这样她位置前面有一个老板的亲戚的一个女生，然后她算是下属。我刚刚讲这个很情绪化的主管呢，她会丢东西耶、欸、她有时候就会去问那个女生说哎、欸、直接问 A 女好了，问 A 女说哎、欸、你那个东西有没有用好，但是因为他平常都很凶，所以这个 A 女呢都不太敢回答他问题，他怕回答错，这样的主管他的员工会更怕犯错，所以呢他在怕讲错话的情况下，他会想说自己要先厘清正确的事情事实是什么他才要讲，可是因为这样要花一点时间，所以他中间都没有回答，他就在想要怎么回答。那个主管坐在他后面突然就觉得很烦，因为他就觉得对方为什么不回答，他就直接一叠纸跟资料就这样子摔到桌上，他说我在跟你讲那个你怎么没有回我，你没有听到吗？那前面那个人已经原本就很怕，他还更吓死，他觉得他讲话声音还发抖欸欸，他是老板的亲戚的一个女生，他都还这样子。那我这个人是比较激不得，我跟你讲人都会犯错，主管会犯错，可是容易凶的人 他有时候没有意识到是他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他比较冲动，他可能曾经讲过一个版本的做法，可是之后他自己想觉得另外一个版本做法比较好，所以他就跟你说另外一个版本。我这时候就会说，哦，因为你上次跟我说就是前面那个版本的做法，我一定会不能说怼回去啦，但我一定会跟他讲这是他跟我说的。
可是那当下他会觉得自己没面子吗？
哦，我不管他。
那他会就是恼羞吗？
有些人恼羞他就说，就算我那样子讲你也要跟我，就是你自己也要判断啊， blah blah blah，
所以他得给自己找台阶下。
对，有些人会这样，可是我记得他好像还好，有些人他会就是哦，他说好那没关系，那现在改另外一个做法。
哦，那
他会自己收敛。
对，
可是这个是我遇过比较夸张。那我现在的主管呢，算是也是有情绪波动，不会像那个要看心理医生那么严重，但是我现在这个主管他就是会需要不能给他压力太大，他压力太大他就开始急，急的时候他就是他会
口不择言。会吗？
他不会讲一些人身攻击的话，可是他就会说他在开会讨论的时候明明就只是在讨论哦，并不是在给他检验什么东西，讨论的时候他就会说那你就那样做就好啦，这样有很难吗？他就接下面这一句话，
就让人家听起来很不舒服啦。
对，他没有压力的时候他是不会这样讲话的，但我都会提醒回去。
所以他这样跟你讲你会回他什么？
当然当下是不爽，我就说哦不会很难啊。
哦，
但是我事后我有早一天，因为那阵子他压力太大了，然后事后我就有一天跟他说，请问你最近是有在针对我吗？我就私下跟他讲，我就列举前面我听了我觉得不舒服的。其实我觉得要看人，但是他是那种你可以直接跟他说的主管，
可以理性沟通还是可以。
对，你事后跟他讲他会说好啦，我知道我最近真的是比较情绪化一点，因为我们团队就是压力都很大，针对这部分他跟我道歉。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事后的沟通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事后沟通好，因为你当下给他留了面子，然后你可能又去跟他做私底下的沟通，
对，
然后去改善这样的情况。
对，因为情绪化的人，因为他这是个性问题，
嗯，
你不可能叫他一时之间改，你也很难避开这样的人。因为情绪化的人，这个世界分两种人嘛，理性跟感性，你不可能，你很难避开这些人。
对，
所以你只能找到一个最好的做事方式，做法。
但这种情绪化我是觉得没办法硬碰硬，因为他当下也不想输。
应该说不要在他情绪上的时候跟他对话，
跟他争。
对，
我觉得会反效果，
就是会吵起来啊。或者是他可能就会心里，而且如果是在其他 team member 也在的情况下，
他更要那个面子。
对，他会没面子。
那我要分享我的，可是我的那个是客户端。可是我，
客户永远都是对的，客户有情绪也是合理的。
可是他真的是羞辱的骂，
哈，他怎么骂？
就是、很夸张的那种，就是他就会觉得我们做事人都是白痴。他的骂，而且是会在开会上、啊，或是他的信件，他写都会用字都会，好像你就是什么都不会，然后一无是处。他真的是这种写法，不管对谁哦，就是可能他的平行阶级可能也是主管级的，他也会这样子写没有，或是公开开会的时候他也会这样子，算针对吗？可他对每个人几乎都是这样。像他说你听不懂人话吗？就是会这种情绪化。
你是对厂商这样吗？
就是客户对。
对啊，就是你们是厂商嘛。
对，他用字的那个方式就让大家很不舒服、啊，
就很极端，
因为文字已经没有，本身已经没有温度了。
对，然后他又，我曾经还真的有被，当下是没有哭，可是我就是事后我没办法承受那个他骂我的那个压力，就是同事主管说、哦、他讲话就是这样，当下还是觉得没有感受到那么深，可是真的是面对到的时候承受不住，就是他这样子骂我，
嗯，
可能讲话方式就是让我没办法接受，因为可能以前没有人这样跟我讲话，就是我遇到的一直都是不会这么犀利的去跟我讲话，就是他可能只单纯只是描述一件事，他还会用这么犀利的口语。
我觉得他已经超越犀利了，听不懂人话的部分。
对呀、啊，是不是？然后他就会，
他还讲过什么、啊、夸张的？
他讲过什么吗？嗯，我想一下，
脑子有洞，
有类似，
就侮辱、嗯，
而且他还甚至有就是在
人身攻击哦，
在那个公开场合还会骂脏话，我也很不能接受，就是开会你还骂脏话，这样
就是没品啦。讲白一点，他就是人品有问题。
对，没错。
对，然后我就觉得，老实说，他现在还是就是我们的客户端嘛，然后我就会我自己默默的，我有发现到他这样的讲话方式让我形成一种压力。面对的压力让我很讨厌去面对客户，就为了他这个人这样。
哦，就是有阴影啊。
对，
求阴影面积。
那么大片，
就是超大片
乌云片。
可是你们公司不会挑客户吗？
我们没办法挑啊。
哦，
来者不拒的。
嗯，因为刚才我们产业就是比较封闭式的产业，反正纯粹就是他个人的问题。因为其实我的主管还有我的同事他们都说真的是他个人的问题。
對、啊、
我们没有怎么样，而且有时候他会乱骂，他也搞不清楚情况，他就会直接回信，然后说搞什么，你们都没有确认清楚，然后可其实是他们
没有确认清楚，
对，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就直接看到邮件就回信，他都没有厘清，他我就是跟我主管解释发生什么事，他说哦那是他们的问题啊。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不用把这压力揽在身上，你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好，今天这是鬼故事。
因为他是第一次遇到，
对，
他那个当下那个情绪下来的时候，因为没有处理过的经验，所以他不知所措，他就会觉得就是会扛不住，
我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就是你在你来之前其他人就已经知道他个性这样啦，
就是因为你们纵容他这样，所以他才会
没有，那改不了，那个就是神经病。不然我刚刚讲的那个主管他也不用去看心理医生，
好像这样讲也是。
对啊，他就是改不了，就是会有这种人，他如果可以改得了，那他早就已经每个人都可以走向完美。
嗯，
因为每个人如果他的个性品格都可以雕琢到最完美，那就是早就已经世界太平了。
可是他好像对他们自己的员工也是这样。
对呀、啊，就
是他自己的个性使然、
就是。我跟你讲，他连对外部的人都可以这样，那你就想他这个人，他的私生活更恐怖。
是可能，可是我有听说他就是在家里面好像是比较温和，不觉得反差很大？
这个我们都不确定啊。
可是就是可能他想要塑造他这个威严的感觉吧。
那就是他的问题、欸。对、啊，的确有人他这个个性只有在职场上，他可能觉得大家兵戎相见。就是职场如战场这样。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
啊，因为可能他本身也是对岸的人
哦。真的假的？
对，所以他可能我觉得可能
风格也
不
一样，风格不同、
哦、有可能哦，
因为每个地方的职场文化都不一样。
可是因为我有听，就是我同事他没有跟我说，因为他们可能客户端的那边的风格就是打骂情势，就每一个人都很凶，
我
主管凶，然后所以下面的人就也跟着凶，然后他们都是骂来骂去，这样凶来凶去，
比较红海式的文化。
对，
就是没办法，好像他们就是要这样子，好像下面才会听话的感觉。
对，可是我也必须讲，就是很多台湾企业是这种方式。
嗯，
传产，
我会有发现，因为可能之前待的都是科技，也没有待过传，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行业，然后他们真的就是。你们就是凶。
对，在台湾也是，台湾企
业
都这样，
就是师傅为大嘛，就是哦，我今天带你，就是我是你师傅。
而且他们里面的资历都蛮久的。反正呢，这个我现在就是有开始适应啦，适应就是去面对这样子的人。
嗯，
而且我主管跟我说，你如果去已经可以承受过这样子的人了之后，你之后应该就也不会再遇到
你就
更夸，对，他就说你就无敌，你不会再遇到更夸张的。我好像想想，好像就是心理的素质又在提升。
对啊，你就当做就是修行啦。
对啊，
第七个是过于政治谋略的人很可怕。
政治谋略、哦，
我跟你讲，政治谋略是什么、
嗯？
就是小圈圈，就是像我曾经遇过一个部门里面分三团嘞、欸。我们才一个小部门，我们不是那种十几个人的大部门、欸、很可怕，分三团。
你们是互斗吗？他们是想要互斗那种感觉吗？
没有到互斗，因为毕竟是同一个部门的、嗯、可是你在很多团队合作上就会变得很多障碍。就是我曾经就是我们团队成员有一个人，我们就简称 A 好了。 A 之前手上有一些任务转到我的手上，后来我的部门主管，因为是我是部门主管找去的，就挖过去的，然后他旧的人一定就是觉得我们是同一国嘛，我们部门主管也是刚去不久，后来公司 reorg 他就变部门主管，旧的人就会不服嘛。而且我那个部门主管他是一个很直接的人，他有什么想法他会直接给建议。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要拿捏好，不然别人会觉得你踩线嘛。反正就在这个过程中，好，那个 A 女手上有些事情要转到我手上，我一定会去问他说，那这个你们以往是怎么做的，我一定会参考做法跟我现有的资源，然后来考虑怎么样 SOP 最好。他第一时间他不是教我怎么做，他第一时间是跟我说，你就那个怎样怎样就好啦，这个没有这么政治，你放心。没有人在跟他玩政治、欸、我就单纯只想要跟你们确认。
他自己主动提了政治，
对，他自己讲了政治两个字。
哇塞，他就是活在那里面的人啊。
对，他就是他们整个，因为我跟那个部门主管，我们之前就认识了，我不懂为什么他们那边原本的人就是会这样，可是而且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所以环境造就他们变成这样。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做事的方式，那当你一个部门里面还有分组的时候，难免会产生一些竞争，或者是只要是同一组的，你自己部门都会保护你自己部门利益了，同一组的可能也会多少会，譬如说是拆分，就是 loading 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可能需要大家口问，那彼此的项目都要先列清楚，或者是先讲好，那可能在这中间如果没有谈好，可能就会有一些，反正就一定还是会有分小圈圈啦，谁跟谁比较熟啦，
这一定会啊。
对，我那主管他又是比较后面去的，
可是好像就是他觉得他是空降吧，
他不是一去就是主管，他一去其实大家是平行的，
可是就是因为平行，然后他晚去，然后觉得说凭什么你上去，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有可能，可是他不是一去就是主管，他是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主管都老板，他是过一段时间他才成为主管的。我真的觉得还好他是主管，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对，因为其实像我们这种职，就是这种工作，我们比较 marketing 类似这种，最好就是大家一起 brainstorming。对。对，但是他就是以前的团队会让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参与感，就大家分好工作就各做各的，就是开始有政治问题。反正一开始我一进去就觉得啦，
就好像深刻感受到他们所谓的政治
问题很可怕，因为政治问题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变成上面的七种人。
对
对，
而且会变得像是很变得很势利，对不对？
你不能说他是势利，因为势利是有点就是 follow 有权力的人，他其实不是势利，他
政治谋略不是也会有一点倾向？
我们的情况不是啦。对，我们情况就是大家就是没有说整个团队都很合，而且你要想哦，部门主管是老板，老板这么忙，他怎么会管这些细节？
对
啊，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后来就是决定要升一个人当部门主管，因为他要比较负责部门内比较琐碎的一些沟通的桥梁嘛。对，那你刚刚讲那个情况是我有遇过外商，很可怕，
因为大家都想要功劳吧，
可是他是不同部门在竞争，不同产品线，对，很大的美商，
因为他们竞争力算很激烈，是不是？
会抢业绩嘛？
应该说美，就是外商是比较有点就是功劳导向嘛，就是你做出什么成就，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功劳导向是一个，可是主要是如果每个部门都是一个 BU 的话，就会有业绩的比较啊。你不管台厂还是
会，
就是外商都是一样，你有业绩的比较，然后。如果都是同性质但不同部门，我有遇过那种一个公司只有一个业务部，我有遇过一个公司三个业务部的，分产品线或服务的方式。
我们以前的公司就是三个产品线，就会真的去比较，哎，他们可能 BU1 的比较好，业绩比较好，
对，
然后 BU3 你们怎么好像没有达标什么的。
对，然后老板呢，如果这时候在就是可能主管会议上面讲到说什么，哎，这次 BU1 做的不错，那可能 BU2 要再加强，
就会被比较啊，其实那心里会不太舒服。
我跟你讲，就来了。
Oh my god！
私底下就来了，就是还抱怨。
那老板可能觉得他就是在就是
自以为的
鼓励，
对，他自以为良心竞争，但其实
私底下是恶性，
就没想到其实还是会有走心的情况。当然这不是政治啊，就是你多少你只要是类似的情况，一定会有这些问题，但这就很容易引发成政治。譬如说那个我刚刚讲外商啊，外商如果像我们现在在台湾，他一定在这边是一个分工办公室，对，或办公室，那一定就会有譬如说台湾区办公室的 lead 要从哪一个部门的人升上来呢，这时候就会有政治问题。
对，通常是跟 promote 这种有比较有关系吧，就是他想要被 promote 他就必须要做一点什么。
对，这种就是会比较跟权力有关系，势力。
可是我之前的公司也有，就是他会包装自己做的事情，就是他想要被看见，就想要也想被 promote 吧，就是或者说他想要讨好主管，我们都觉得他在讨好，就是会去刻意接近谁谁谁，就可能对他未来上去有利的人。
对啊，这一定啊，这个多少其实都会发生啦，
就全部。
可是他可能做的太明显，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其实我有看过我应该说我自己的朋友，我自己的朋友呢，他是一个工程师，然后他自己在他原本的公司，就是我现在想要分享，就是 他自己去争取他想要的，但是又不要做得很政治，他不是一个政治为基础的概念去做这件事情，他本身是一个希望大家都一起成长的人，所以他很酷哦。他刚进去那间公司不久，他是工程师，他刚进去公司不久，他因为都会有社团嘛，他就成立了一个，或者是开办了一个，譬如说每周五下午，举例每周五下午大家来讨论说这一周在 coding 的事情上面遇到什么困难，
嗯，
然后他们会开一个会议去讨论，哎，这个丢出来问题丢出来，看有没有其他人有 solution。 他只是认真喜欢跟人家讨论 solution 的人，所以他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讨论。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对他们的工作有帮助，就会来参加，就从这边开始发挥影响力。后来他离开这间公司之后，他去另外一间公司，但是后来他原来这间公司就找他回去当储备主管。
哦，
当然他也会有压力，因为里面也有比他资深的人，也有比他，可是因为他可能之前有在国外读过硕士，所以因为他们的是外商，嗯，所以他有个吃香的点是，因为很多台湾纯的工程师英文能力可能没有办法到跟譬如说国外的同事做比较长时间的沟通，然后刚好又有这个优势。可是你要说有些人他可以是因为政治谋略然后去刻意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不是，他就是单纯希望大家都好，他也没有主动要求说他要当主管。
应该说一开始是先看自己出发点什么，然后别人解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对，但是因为你出发点是这样，其实别人因为你不太会去刻意的干嘛，
对，
所以其实别人也不会觉得他是政治。
假设你今天出发点是好的，其实那个表现出来的感觉就是好的，
其实都可以感
受
出来。
对，
对，今天真的很沉重，欸，
就是
鬼故事嘛，
是有点像 complain， 就是平常遇到的人这样。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些人啊，我们身边一定都有，
嗯，
对，只是我们真的是还是要讨论一下怎么避开或什么之类的，
或是说你怎么去面对这样，当你遇到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
对，
就像刚刚那种很情绪化，如果你真的从来没有遇过，
你要怎么办？
对，
因为万一今天是一个稍微心灵脆弱一点的，他
我很脆弱，
他承接不住的当下就会崩溃，就会自我崩溃，
啊，就直接哭。
但我
之外，他可能就是从此他的心
他会立马离职，他会立马离，有些人会真的立马离职。
对，立马离职还算是一个洒脱的状态。还有另外一种是他变成自己会变成自我毁灭，
他不敢离职，然后他就一直压抑。
他其实也是不敢，不是不敢，也可能是不敢离职，但是还有一种人是，因为我真的有遇过，他承接不住别人的情绪，他就自我崩溃。
他怎么崩溃啊？好想听。
自残啊，
自残。
对，
这有点夸张。
就是我刚刚说的心灵很脆弱的人，就是比你还要脆弱。
因为你刚刚说自我毁灭的时候，我还觉得你就是
真的是
有点
就很歇斯底里乱吼乱叫，
直接疯掉。
No， 他是会自己自残，然后开始不相信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然后开始自我心灵毁灭。
这个要换环境吗？
可是因为他又没有
他去看医生，
对，他也没有勇气离职啊，他没有意识到说自己不适合，因为他觉得他去哪里都不适合了，
因为他已经那个创伤已经在了，
对，
除非他有去心理治疗什么的，
对，他就是变成说他除了要离开那个环境之外，他还要去寻求，
哎，这可以算工伤吗？
他觉得一般老板不会认为是工伤，他会认为是你自己的抗压性不够。
哎，可是我觉得要看公司，欸，像我们公司就会请每个月请护理师来驻点。
哦，那你们是福利好的公司，
我们也有啦。
对，我觉得应该是说稍微
一定规模的，
对，稍微这对这一块就会稍微完善，
嗯，
因为他觉得生活压力一定有，然后这么高压的情况下，他也怕他的资产出现问题，他的成本出现
问题。对对，哎，对，中小企业，因为像我刚刚说那个，很情绪化，主要就是会摔资料夹那个，他们真的是因为他们是贸易公司，很多贸易公司都很小。我们整个团队没有超过十个人，对，
这种情绪化我真的很受不了，欸。
那个时候，其实我上班很，当然是那个工作项目我自己也不喜欢啦，我上班很痛苦，真的是有这样的主管真的会很累，因为你每天你就是不想跟他讲话，
对
对，而且你会面对他会有压力，
嗯，跟他讲话没好事。
他这种我就会选择离开，我不太喜欢，我还蛮 care 自己的工作环境。
对，所以那个我做一年我就没有做了，
因为你还是会你自己本身的身心灵其实都会默默的受影响。
对啊，就是自我毁灭，
那个毁灭有点，
我们是不至于毁灭，但你刚刚那个遇到自残的真的是很毁灭，
他真的是自我毁灭，就是字面上的自我毁灭，
因为他本身可能自己就是抗压性很 算抗压，这种可以说抗压性太低吗？
应该不是，因为有一种人他是易敏高敏感人群。高敏感人群就很容易，
下次我们可以来讨论。
可以。
哎，可是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像我们承受不住，他就是你抗压性太低了吧？
对。
有时候我也会就是这样自我对话说，
自我怀疑。
对，我会说那我这样是不是抗压性
太低？那我会寻求其他人，我会把状况，但我不会一开始表明说是我遇到的状况。嗯。我会说我有这个状况，那你们怎么觉得？
就多问几个人啦。
对，因为你一定要寻求客观的方面的时候来判断这件事是不是真的是自身的问题，还是其实是对方的问题。
哦，就不要把那个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然后都好像都在怪自己，就所谓的自我怀疑，就变成遇到事情就开始自我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什么的。
没错没错，
我发现我会这样，要改进。
就是你可以多分享，
去询问大家的意见，这样。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有一个方式我就是蛮推荐的，就是看书。
哦，对，从书里面找答案。
对，因为会写书出来的他一定是收集够多资料，而且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他是专家。
也是啊，
看书我每次觉得遇到困难或者是阻碍的时候，我就觉得看书就是一个大重点，就他真的会告诉你怎么做。
对
对，他会，其实我也觉得看书是一种重点，因为我自己有在很爱看书这样。
对，你就觉得哇，从里面学到知识，
而且你会开始颠覆你的一些想法。
对，
好，反正总之呢，就是以上七种人，就是我们觉得职场上你需要避开或者是要有一些应对方式的七种人。
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好的，那今天我们就谢谢 Summer。那如果说你有比我们遇到还有一些更夸张的恐怖经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也可以从我们今天分享的一些案例之中参考一些如何避开的方式。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拜拜。
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节目和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的共鸣和收获，都欢迎留言让我们知道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也别忘了记得按下订阅给予五星评价，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很大的动力哦。那我们下次见喽。